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愿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学习呢藏传净土法。现在我们所学的内容也是接近于后面的尾声了哈。不过，按照你们的课时的话，下一周和下下周应该是你们中间好像是报修量啊这些的这个两周的这个空档。那我们下周和下下周是没有辅导的，然后这个两周过后应该是有正常的辅导，就是继续103堂课啊往后。那么还有两堂课藏传净土法呢也就全部讲结束了。我也非常的欢喜啊，能够花了将近应该是3年多的时间和大家呢一起在这个平台上面呢交流净土方面的一些教研。那么正好像今天本身也是一个比较殊胜的日子，在世间的人来讲，今天是一个购物狂的日子，但是呢按照昨天晚上上神波切的这个开示呢，把这个双十一呢定为我们一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日子，所以每次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好记，一般不会忘掉的啊。每年的双十一到的时候，自然就能够想到上神波切呢就是像受记一般的给我们做的这种我们每个人都一起呢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么一个殊胜的这样的愿望，就属于共同发愿的一个形式所以这个不管是内外所有的这个道友呢也非常欢喜我们也觉得日子非常的吉祥所以说现在正好这一届的这个净土的道友们就是我们15届的学员藏传净土法呢也快学圆满了，那整个预科系的这个净土法门的话也快就是到明年6月份的话就已经都毕业了嘛也是非常高兴啊，大家这个几年当中通过你们的不断努力呢也培积了很多的福德，也希望我们一起都能够借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借用上神波切的这样的慈悲教导呢使我们在临命终时都能够有缘分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也是心里头还是很欢喜。虽然有时候讲课呢有的时候讲的也并不是特别到位然后这个对于真正这个藏传净土法它内在的一些深深的内涵呢有时候也自己的福德和智慧有限的话不一定能够完全挖掘得出来也有这个讲错讲的不到位的地方这些的话也确实需要在学员面前做一个诚挚的忏悔。但是借用这个平台我们这种辅导讲文的方式我也相信呢还是培积了非常广大的善根我们每个人的愿望都是希望自己在临命终时呢能够顺顺利利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强烈的愿望也特别希望呢借用这个这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辅导方式，不管从讲者来讲还是从闻者的角度来说呢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圆满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的资粮这一点的话也是这个特别恳切的一种愿望。那今天呢我们这堂课继续学习到的话，就今天这堂课会讲到很多关于我们自身如果说是能够持诵佛号它会有什么样的功德，就很多方面呢还是体现在可以遣除诸多的部位委员痛苦获得暂时的安乐乃至于究竟的解脱，都是在这上面呢再再的强调了这个念阿弥陀佛名号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功德力不可思议的功德力。那也是借用这些教研的话继续在我们的相续当中不断的增上对净土法门的信心和这个意乐就是对它的这种好药性，对它的这个需求，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所以呢今天这堂课它首先前面我们上一堂课它的科判都是在上一堂课所说的以宣说持佛号之功德而结尾， 那么宣说持佛号功德而结尾的话，我们前面讲涉及到了两个颂词，第一个呢直接宣讲到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后面的话就是提到说，如果说能够持诵阿弥陀佛的名号，除了往昔的一些这个真正的艺术果报之外呢，就是那种已经成熟了的定业，这个果报已经成熟的话，想要改变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那么其他的像水火毒冰这个罗刹，以及呢各种各样的夜叉罗刹等等，这些所有的部位都能够呢得到救脱。那今天这堂课呢继续针对这个问题继续来进行宣说，就是说我持佛号顶礼您，祈救一切不畏苦，吉祥圆满起加持。这段的这个内容的话也是再次的就是说到说我呢持诵这个阿弥陀佛您的这个佛号，那祈求的话就是祈祷您能够救脱呢自他一切众生的这些种种的部位，乃至于呢轮回的各种痛苦，而获得呢这个吉祥圆满以这个因缘或者说以这样的一个方向呢来做这个虔诚的祈祷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加持希望能得到您的加持。你像上师在这堂课最开始的时候也是讲到说，在汉地的有些公案当中呢有的人本来要做七世的旁生嘛，但是因为寄生当中精进念佛的缘故，所以呢他受这个通过受这个七枪之报而呢断除了来世转生七次诸生的那种恶趣的果报。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名言的现象当中就会觉得这个现象的话其实它是不是很好鉴别的觉得这个人这么精进的这个念佛或者说学佛，为什么还会感受到这个就是被枪杀，那个就属于像横死一样感受到这些灾难。其实有很多时候确确实实是恰恰是因为我们精进念佛的这种因缘，所以导致的话使得我们这个能够达到一种这个重罪轻报的这个相那么让后世呢本来是有可能堕到三恶趣有可能这个要感受一些往昔所造罪业的那些严厉的果报，这世的话以一种轻罪的这个方式轻报的这个方式呢就直接呢就消尽了，那来世或者到临命终时，我就很有可能直接就能够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呢是非常有可能的非常有可能的。而且这个上师摩切也是提到了每年学院的这个极乐法会，这一点呢作为净土班的道友应该也是相对比较熟悉的，因为我们主要是念这个净土为主嘛。那么在这个每次的极乐法会当然要求念的30万遍的阿弥陀佛信号，信众呢如果是能在不一定说七天能完成，因为毕竟这个量也比较大，再一个呢在家人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呢说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就这个专修的这种方式，但是上师也是说能在一个月或者乃至在三个月当中能努力的能把这个30万遍能念完的，这样子这个努力的在净土上面去培集，而且呢心里面要尽可能的去产生这种我非常想往生的，就是培养这样的一个欲求心，培养这样的意乐的话，那么在临命终时的话，我们是一定有机会可以呢这个真正的就是可以呢这个得到这种往生的因缘的。所以老人家举的你像那个一个方面当然也是讲到了修行人应该要相去调柔不能这个为了一点点小事的话动不动就是怒气冲冲的经常发火，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举了这个佛说华基楼陀罗尼经里面说，这有一个很殊胜的教证，说善男子若复有人发一念心归命于佛中又不中退复不轻慢，是人当来于百劫千劫乃至百千劫中常感胜福，生于人天，不复堕落一切恶趣。其实这个教证是非常殊胜的，它这里面就体现出来，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假如说我们就是发一念心归命于佛陀，就是归于三宝，归于三宝的话你没有退失，然后呢你没有那种很严重的一些傲慢心轻视心， 那么这个人的话在千百劫当中都是能够感召殊胜的福德，就他生生世世或者是直接解脱啊，这个当然就不用说。那么没有解脱之前，他生生世世都会转生在人天善去，而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其实我们每个修行人在我们对解脱没有把握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我们这一世到底是不是临终是一定能往生，那么做这个退一万步的考虑的话，就是万一我还这个有后世，对吧，就是我没有往生，那我继续有转世，我还需要继续在这个轮回中再修行的话，那大家都比较紧张的一个问题就是我能不能保得住我的人生，对吧。那如果是没有解脱，那么就属于是轮回当中还需要依靠业力来流转，那这个业力的话会把我带向善善去还是三恶去，我们相续当中这种善恶掺杂的业哪一个先成熟是非常难以掌控的。但是有一个机会，就是念佛皈依三宝，对三宝的诚信，以及呢不退转，就这种不退转的信心，和你平时自己的精进哦，其实的话就能够感召到生生世世呢得生于人天善去，而呢这个不复呢堕落到三恶趣当中，那这样我们继续修行的因缘就会大很多。所以看起来这些校正呢好像没有直接说啊你就能够往上极乐世界，但是这些校正对我们实际每个人修行过程当中是非常实用的。我们最美好的愿望当然是希望临终的时候就能解脱，但是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一定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呢？这个确实有点未知的。就说的实在话啊，说实在话，确确实实的话，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就说啊肯定能。这个肯定二字的话也是要有个人的因缘，个人的福报，个人的修力，对不对？是谁能给我们每个人做保证呢？没有办法保证。关键要看我们自己这一生呢到底精进不精进的问题。法呢都有了啊，具象的上师都有了，阿弥陀佛时时刻刻都会呵护着我们，但我们自己的这个修力，我们自己的福德因缘是不是能够促成他的这个果法在临命终是必定成熟，这一点的话还是有它不确定性的，就是针对别个人的角度来说是有不确定性的。那像这样的这个在我没有解脱之前的话能够往生善趣啊，能够世世都止于善知识，能够生生世世都有继续修行大乘佛法的机会，像这些愿力的话是一定一定要发的，就必不可少。否则一旦失去这一世的人生，确确实实也说不清楚啊，就是确实不敢保证说啊这个就是会转到哪里去，这个真的是不敢保证的啊。就这一点呢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就这个校正的意义上面也非常殊胜。那我们看这里说，在如今的浊世啊，里里外外的这个恐惧呢，就是这地方就是说在五浊恶世啊，轮回的这个五浊恶世的环境当中，里里外外的这个恐惧呢多到极点，当然也都是我们众生的这个罪业所共业所感嘛。那依靠祈祷世间呢大力天神等其他的任何方法也难以救护，没有比祈祷一切归依处的总集圆满真能具阿弥陀佛更殊胜的了。就是我们很多在遇到恶难呢，遇到委员的时候，也会祈祷各种各样的天神或者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外援的话，作为自己的依头处一样，就是能够赐予自己安慰，能够解除这些恶难，能够解除这些恐惧。但是的话，其实世间上面的其他的这些天神是不是真正的能够给赐予你这个救度呢？尤其你要是说环境比较好啊，像这个每个人啊，像众生他这个基本福报也都是比较大的话，那个还是很容易实现自己的愿望的。你呢这个祈求的时候他就容易心想事成。但是像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这个众生的业障又这么深重，环境又如是的污浊，像这样的这个福报浅薄的这种整体都是福报比较浅薄的这个状态当中，这有的时候呢，有一些即便真正这个天神他即便是有一些能力，也不一定呢能够完全解救我们的这个就是困苦和厄难，因为是跟我们自身的那种深重的业障也是有关系的。但是还有一个最殊胜的归头之处，就是阿弥陀佛，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上师三宝啊，佛尊所有的这个佛菩萨，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种这个归依处。为什么呢？他们的能力强大。能力强大，你就比如说这个我呢找一个有一定势力的人，他可能可以帮我承办到某一种事情啊，某一个程度，但是呢这个事情如果再困难一点，他可能就帮不到忙了。但是如果我找一个势力更强大的人，那么 他就会这种很难办的事情的话，这个他如果答应帮我做，帮我承办，那可能在他的这个力量之下，他的势力之下，这件事情虽然难也能成，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关系其实是很好懂的。同样道理，我们在找这个龟头处的时候，三宝是一个最可靠的龟头处，因为他的势力真的是最强大的，那他就能够解决我们很多很多，虽然是处于五浊恶世，处在末法时期啊，但是很多的困苦厄难都是可以帮我们解决的，这一点尤为重要。所以说啊，这个尤其呢是啊，鞭辟邪教泛滥猖獗之时，许多的恶物恶咒的那个危害频频出现，如果祈祷阿弥陀佛，这些根本就不能损害到自己，这也是书圣上师的口传教言，望大家切切莫忘，铭刻于心。这个地方就是讲到了，就是现在呢是属于鞭辟邪教泛滥猖獗，就是我们讲到一些外教的有一些非常偏执的，那不是究竟了义的，和解脱呢其实也没有办法直接挂钩的啊。这些那个鞭辟邪教呢也是非常的兴盛，非常兴盛的话，那这里说到的这个许多的恶物和恶咒啊，像这个恶物什么样的情况算是恶物呢？你比如说世间上这个流传的，或者说大家都倒卖的一些这个武器呀、啊，还有就是现在世界上面的这些烟酒啊，其实这些都属于是恶物的范围。为什么呢？它会给世间带来不吉祥嘛，所以叫恶物。像武器的话，它是没有任何好作用的，它起到的作用就是会伤害众生，杀害众生，对不对啊？断除别人的命根。那武器除了这种作用的话，即便有些说啊，武器可以自卫，那自卫的话，你在自卫的过程当中肯定会伤到他人嘛，但这个是很容易的。像这些应该都属于是不清净的啊，就比如说算是恶物。恶咒的话，当然就是也是说用一些这种诅咒的力量啊，或者一些比较威猛的这种心咒的力量，但是他发的这种愿望，就比如说他希求的，他所渴求的都是呢对众生没有饶益的那样的一种厉害，现在在末法时期也比较普遍。但是如果说我们作为佛教徒，如果能够祈祷阿弥陀佛，那这些的话是不能损害到自己的。这一点呢，只要你的信心在，这个其实有时候佛教里面还是有很神奇的啊，就是真的是有很神奇的一些公案啊，或者说一些经历，这些的话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像神话故事一样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就是一种说法吧，就是这个就是我自己是，或者我周围我都没有看到，我们也经常祈祷也没有发现这些奇迹，不能够这样来定。因为有时候的话，人他自身的这个因缘和他心里面的那种诚信程度是有一些区别，那么这个对你的加持的话也会有一些区别。所以说，但是佛教里面经常出现的这种比较神奇的，还有就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佛菩萨的这个加持的力量，确确实实呢是它是真实存在的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你像上师讲到的那个念佛感应录的这个就是这个妻子服药的那个公案啊等等这些啊，最后的话也是依靠念佛，其实还是起到了这种解救的作用。那包括你这个地方后面这个日藏经当中啊，也是说日藏经中说呢，有情谁人归依佛，具止魔众不能害，纵然破戒心烦乱，彼亦定能去涅槃。这里就是讲到说，任何一个友情啊，如果他就任何一个人，他如果能够一心一意的皈依佛陀，那么哪怕是巨指数的这么多的，就是那个数量很大的这些魔众，都是对他是没办法损害的。还有一句就是更加的非常殊胜，就是说纵然破戒心烦乱，就是说哪怕是你那个自己没有守好清净的戒律啊，你之前受了戒，后面你又破了戒，哪怕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但是彼亦定能去涅槃。就是如果说你对于上师三宝啊，对于因果啊，就虽然是戒破了，但是你的戒没有破，这个能听懂吧？就是你的戒律虽然自己因为烦恼或者种种因缘没有守好就破戒了，但是你的见解没破。什么叫见解没破？我相信三宝存在，我相信因果存在，我相信这个每个人他是自就是有这个佛教里面讲的这种轮回，这种六道，我也相信呢，依靠阿弥陀佛一定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一定能解脱。就是你的见解虽然是戒律有失毁， 但是见解没有失回的话，那么他也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的话，可以往生，就是极乐世界，就是能够去入涅槃。当然这个去入涅槃的话，就我们自己还是需要这个好好的忏悔，就比如假如说按照这个教正的说法，这是一个毁戒，是毁戒律的人，他当然要好好的忏悔，对吧？当然要好好的忏悔，那么还是会有呢，借用那个皈依佛的这种心念，他也会有不堕于三恶道，最终获得涅槃的这个机会。所以这个教证是非常重要的，以前上师也说，就是反而如意宝也经常引用，就是即使一个人出家之后又还俗，只要他终身的话不舍弃皈依佛陀，对三宝没有邪见，死后的话他还是有可能是不堕入恶趣的，就是不堕。一般我们说的这个破戒或者说舍戒还俗的话，都种下了那个堕落恶趣的因嘛。但是的话这个就有特殊的情况，就关键是在于他对三宝诚心的这种见解上他没有退失，那么他这个还是会有呢这个就是远离恶趣的机会。这一点的话是经教当中有明确宣说的，就是我们作为佛弟子的话应该要相信佛的教言，来相信佛的教言。那这里还讲到说是即使呢堕入劫末熊熊烈火之中，如若祈祷佛陀也不可能被焚烧，甚至也能救离地狱火，更何况说一般的火灾呢？这个地方其实是也是有很多公案的嘛，我们以前在很多的这个感应录或者说一些关于净土的这个公案当中也是看到，就有些人他都已经因为生前的恶业，他不是堕落恶趣吗？堕落恶趣的话，但是他在恶趣的环境当中突然一下意念到阿弥陀佛，意念到阿弥陀佛，一念到佛，一口中一诵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他马上从恶趣当中脱离出来。这个其实就是佛号的力量啊，就是哪怕是正在感受地狱中的熊熊烈火，但是只要他能够意念得起来，就怕是怕到了那个环境的话，你生前修的又不是特别的纯熟，就是印象不深刻习惯呢也没有真正的养成了，那到那个环境他被种种的恐惧啊痛苦啊包裹着，他早就忘失了，他根本就想不起来一生的这个佛号，那就不好说了。但如果说在这些即便是堕落到这种环境的话，你哪怕有一念能够想到阿弥陀佛或者是上师或者是观音菩萨，你都能够救离那地狱火。那更何况是我们人类的这个一般的火灾，其实经常祈祷三宝啊，经常祈祷阿弥陀佛或者说西方三圣啊为主的这些佛菩萨，是可以遣除我们学佛者很多很多的这种违缘啊，地水火风受害的这些违缘和灾难。这一点的话我也相信啊，就是我们在座的道友，其实你们居士在你们自己日常工作和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经验，有很多这样的这种感受和经历啊，就诚信的话确实觉得这个三宝呢无处不在，阿弥陀佛的话时时刻刻只要我意念他，他必定能呵护我，这种这个信心的话就是很多的居士都是有的，这一点也是完全有必要的。我们应该要相信我们应该要相信上师三宝的话它具有这样的威力这个很重要。那后面的话就是有很多公案啊，这些公案其实很有意思，这些公案的话也特别的殊胜啊，特别殊胜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对于这个佛陀，对于源于这个佛陀的话升起这个比较亲近的信心，越来越增上这些信心。第一个的话上师也说，这个是杂宝集经当中杂宝玉经当中的一个公案就是说从前呢，他这里讲的很简单了，但实际上那个公案应该是比较广的，就是说从前呢有一群商主去那个就是去这个海岛取宝，途中呢就有一条大金鱼劫持住船只不放。这个上师在描述的时候就是那个就是他有时候翻译成这个我们汉人就习惯的说是大金鱼，因为这是海生动物当中最大的，但现在咱们在电视上看到海里的那个金鱼其实体积都还没有像经教里面描述的这个这么大。这个经教里面它有时候按照梵文翻译过来就叫结魔鱼，结魔鱼的那个体积真的是非常庞大所以这个船只的话，像这些商主取宝的这些船只可能在结魔鱼的眼睛里面就像一条小鱼一样就是这个 它的体积是非常庞大的，所以你像上师这个讲记里描述的就比较细嘛，就是当时这个船航行的时候，它那个速度越来越快，就最后这个商主就有点紧张嘛，这个商主应该是很有经验的，他把这个帆取下来然后减缓船速呢都起不到作用，船是越跑越快。后来商主就着急了，说你问那个就是在那个船的上层的人，说你们看一下能看到什么不，结果上面的人就说啊，看到前面两个太阳，一个白色的山，还有一个黑色的洞啊，就是商主有经验嘛，就说完了完了，这一下的话，这个是结膜鱼的口啊，两个太阳是眼睛，然后这个白色山其实是它的牙齿嘛，黑色的洞就是它那一张口，它张大嘴呢吸水的话，这个船肯定后面的结果就是直接被吸进去，那就成了它的这个午饭了呀。所以说像这种情况，你像真的在大海里面碰到这种情况是很难解脱厄难的，他就没有任何的出路，他的这个船也控制不了自己的那个就是结膜鱼的那个吸水的这种吸力啊，他是根本控制不住的。后来商主唯一的这个办法就是大家念这个大声念南无佛，当这个结膜鱼听到南无佛的这种声音啊，就听到佛号的时候，江西中的善心升起，就不打算吃他们，就闭了口的话就等于逃过一劫。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念这个佛号，有的时候啊，人的分别心可能还重一点，就是人类的这个人的分别念呢，可能当然不是说所有的人啊，就有一部分人还比较复杂的话，他反而看到经教，他又能看得懂经教，他又能听到善知识讲法，但是他反而不太容易生信心。但是你像这些旁生啊，他没有那么多的道理，但是他听佛号之后对他相续中起的那种力量就很直接，他马上心里面就能升起善念呐、然后就这个就是可以这个不杀生啊等等这些的作用。所以要相信呢，这个佛的名号的价值力不可思议。只不过我们有的时候呢，一部分的这个人的话，他那个主观意识太强烈的话，疑心重啊信心不够啊，邪见重啊，这些习气啊，就是不是很好的习气，遮障了其实那个佛力对他的这种影响和加持，让他总是怀疑啊，佛号哪有这么大的功德，我就没有感受到，或者我就觉得念了半世天好像我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也没觉得有得到加持的感觉。其实有很多的公案啊，就是在那个旁生的面前念佛号啊等等，他们那种表现和他们一些自然的反应就能够感受到佛力的那个不可思议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从这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就一定要相信佛力的这个加持，反而呢是因为我们自己一些很失职的心啊，很大的就是相续中有很严重的一些怀疑和邪见就是遮障了自己的话，能够感受到这种佛力的不可思议的力量，这个也是需要修行人自己要去调整的。那么再说到说以这个信心皈依佛陀的人啊，像毒蛇、大黑龙的这些毒气也不能损害他，这方面的公案呢也有许多。据说呢，一人晚间行路，在途中休息时呢，将盘卧在地上的毒蛇误认为是一段木头而坐在上面，当毒蛇准备害他时，他祈祷至尊度母而幸免于难，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案。其实这个毒蛇它盘卧在那里，有一些比较大的那个蟒蛇，它整个身体盘起来的时候就有点像木墩子，有点像那个树根的那个木墩一样的，就也是那种就是那个带那种土黄色花色的就是花纹的，这个就很像那个树大树的那个外面那层很粗糙的赖赖巴巴的那个皮，所以有些人就以为是一个砍掉的木墩啊什么的，往上一坐，结果就坐在蛇身上，我觉得这个是很恐怖的，这个人还是很麻烦的。但是他真的就是碰到这种情况，那个蛇嗔心很重嘛，肯定是就是有这种害他的这种念头出现的时候，他是依靠祈祷至尊度母而幸免于难的。像这种恶难一般的人碰到就很难避免了，就是很危险很危险，但是的话就是借用这个佛力啊，借用这些这个度母啊莲师的加持，确确实实出现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的一些功德和力量这点确实也不容易确实不容易。那我们通过这些公案的话，主要就是努力的在自相续当中升起一个对阿弥陀佛没有任何怀疑的完全诚信的这种信心，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就相信他就好了。 你相信你祈祷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承办一切的所欲，能够承办一切的你的心里面的这种愿望，你信这一点是一定不会错的。就是这个方面啊，也是通过这些公案，通过这些很简单的公案呢，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呢就是继续增上喜对于这个就是阿弥陀佛为主啊，西方三世为主的这些佛菩萨呢，对他们要有信心，那我们临命终时的往生的几率就更多了。那上师还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例子，就是说到那个叫做什么，像因为在藏地的话，祈祷杜母祈祷比较多，藏地的杜母就有点像汉地的观音菩萨一样，就是很普及。咱们汉地有一句那个就是叫家家观世音，是不是？那个这个，而且呢，就是大家都知道阿弥陀佛啊，观音菩萨啊，这个是学不学佛的人全部都知道。然后祈祷观音菩萨的这一部分的信众也是特别特别多的，它已经普及成了就像一种民俗一样。那么藏地的话，就是杜母也很像这种风格，就是没有不祈祷的，几乎它是非常普遍的，非常普遍的一种就是所缘的这样的一个菩萨。那上师讲到的那个独角杜母的例子啊，我今天也是因为仁波切他的公案都讲的比较细致啊，我就没有特别的老是去重复啊，耽误时间。那么这个独角杜母的这个例子为什么变成独角，就是因为这个女子呢，她其实是两个非人在制造委员我这个公案还是稍微的分析一点点，就有的时候你像夫妻之间吵架，或者包括有时候道友之间吵架，有时候我们真的怀疑是不是是有这个非人损恼。他这个非人损恼会有什么一种方式，他就是像这里说的，就是比如说一个非人呢入于这个妻子的心，一个非人入于丈夫的心，让他们互相之间误会啊，生恨啊，就小小的事情就不肯原谅对方啊，后面就使劲的吵吵，越吵越生气，越吵越不高兴，然后最后就离家出走了。离家出走呢正中下怀啊，这个非人就想去损害他们，是这样子的。所以有时候在道友和道友之间啊，包括自己的家人之间啊，按理说呢，这个学佛的人相许应该是比较调柔的，然后跟家人呢尽量就是能和睦相处。当然我们也说一比较实在的话，就是天下的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对吧？这个世界上这个也是一个俗语，也确实是这样子的，也确实是这样。但是就是说不要弄到后面自己一直就是无法原谅啊，然后心里面对他一直就是有一种耿耿于怀，那个比较危险。就从我们修行人的角度，你说要是他对方不修行啊，你不要这样去要求他，因为毕竟是世间人的一个心态。如果对方要是我们自己要是修行的话，你这种就很容易连菩提心都失毁了嘛，就已经偏向于想舍离众生的那个舍离这个友情，舍离这个众生的这种心态，这样子的话可能菩提心都会被失毁掉了，就这个菩萨戒都不一定保得住。所以我们主要是说把握好一个吵架呢就尽快的，就是吵完了之后要尽快的自己要调整相续啊，尽快的要把自己的心态就是从那种嗔恨的状态调整到一个比较平和的，或者说是不能够一直很计较啊，或者一直这个怀恨在心啊，就是一直心里面就特别愤恨啊，像这个的话对修行来说真的是过不去的就是我们要在尽可能的最短的时间调整过来，调整过来的话那保持这个一个比较平和的这种和睦相处还是很有必要的还是很有必要的。这一点平时也讲的比较多讲比较多，虽然一方面也知道有时候道友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个我也是完全承认，我也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是再难我们总得往那个方向走，对吧？现在可能做的不到位，做到这个十分当中只做到一分，那么你就开始往第二分努力，当第二分做到了那就往第三分努力，这个修行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对吧？修行的过程，那总不能说那法师你不要这样讲，那我们按照经教的讲法，修行人不能发火了，不能生嗔心啊，不能舍弃众生啊，那经教的标准摆在这里，我总不能反着这个意思讲，总是不对的所以说呢，我们那个方向的话还是要朝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也确确实实这个居士们修行都不太容易还是 在这种环境里面还在很努力的就是坚持听课呀，坚持念佛，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随喜啊，非常随喜赞叹的。但大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的时候烦恼现前啊，没有控制啊，自己生气了，这是过失啊，这些是过失。但是我们要这个就是很长的时间，就是要不停的去调整啊，再去调整啊，慢慢慢慢的可能你发火的次数就少了，对吧？这个就是进步。然后呢，你生气过后，你那个就是一直到你不生气的这个阶段的话，它时间变短了啊，这个就是一个进步，对不对？所以这个修行要有一个次第啊，一点一点的往前进，就是你不要那个方向上面就不要这个就是迷失，这个的话是属于是凡夫修行人一个正常的状态吧。那这是这个公案里面其中一条，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属于非人损恼的话，其实念佛号，就是你比如说你特别生气，你就好好的祈祷啊，念佛号，就说哎呀，我不该跟我的家人怄气怄成这样啊，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的相续，让我的心里面对这件事情呢就是能够释怀，不要老是一直嗔恨啊，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这些都是即便不是非人损恼，你这样祈祷的话都能得到佛力的加持，就是长期经常经常这种方式去修去意念，然后自己也带一些真知真念呢，尽量尽可能的去调整自己的心态，时间长了就会变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你就状态就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好，就好一点又好一点又好一点，还是这样，中间有些反复也是正常的，但是总体上就是它还是在往前走，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修行状态，这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我们看到这个独角度母的例子呢，就是说有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是很欢喜的，就是那个这个妻子的话，她没有记得到那个祈祷文，她只记得到前半句话的话都能给她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她经过的时候呢，非人就看不到她，而直接把她看成的是一个独角度母，这个独角的原因是跟他缺了半句话有关系，对不对？那么他一祈祷度母的话呢，非人看他就是度母，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一祈祷这个佛菩萨，那么这个可能非人啊或者一些恶鬼类的话，看你就不是你，可能就是佛菩萨本身，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做加害的，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这个公案里面特别精彩的一部分。我们自己呢要相信啊，只要我们心里面有这个佛菩萨，我们经常能意念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在非人的眼睛当中的话就根本看不到这个凡夫俗子啊，就是他想加害啊或者生气的恶念都是没有对劲的。而我们自己也要相信呢，佛力的加持不可思议啊！真正很好的一个修行人，如理如法的修行人，必定能够受到上师三宝以及呢种种护法的这种加倍啊！所以自己的话就不用老是特别担心，好像你是一个无依无护的人一样啊，很担心，怕这个怕那个，已经归头三宝了，就底气很足啊。底气很足啊，哪有这么多的担忧呢啊，所以这方面的话都是让我们要必须要继续要增长信心的。那再说到说啊，如云不共戴天的仇敌投以兵器时，如果意念佛陀则不会被兵器所伤，并且呢敌方的兵器将折断，如果意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冤敌的兵器呢会散落，倘若祈祷莲花生大师啊，无尽莲花生大师，则刽子手呢将惊慌失措兵器落地。他这里描述的几段好像反应不一样了，但是都是通过祈祷佛菩萨的力量呢能够解除你的恶难啊，解除你的恶难。所以我们倒不用说啊，那我想这个结果我就必须到莲师，我想那个结果我就必须要观音，倒不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情况下主要都是祈祷自己最有信心的本尊嘛。那净土法门的话，无非就是大家可能最有信心的都是西方三圣为属的这些本尊，当然不外乎有一些这个净土的道友也喜欢这个西方三圣之外的一些啊，其他的这些本尊佛陀菩萨，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只要有信心，你祈祷就容易相应，你相信啊，你觉得你最喜欢他，然后每次你都能都有这种啊，这个就是这种被加持的感受，那你就祈祷这一尊佛或者这一尊菩萨， 自始至终就祈祷他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那么他自然都能够给你带来这个不被兵器伤所伤啊啊，这个解除一切恶难啊等等这些的这种力量都是会起得到的啊，都会起得到的。这一点呢也是要升起诚信心。其实佛菩萨的加持力不可思议啊。但是的话我还要讲到另外的一点，这个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就是很早以前佛法不是很兴盛啊，那个还不是也没有这种传统的文思经教的这个东西就是能够普及的时候，就很多学佛的人中归还是局限在一个简单的看过一些公案呢啊，看过一些经文，然后除此之外也就是烧香拜佛啊，像这样的这个佛教徒的话，他们有一些就是说啊，学了佛之后刀枪不入，然后那个社会上或者世间上正好有一些不太安定的因素啊，他反而就说啊，我要到大街上去试一下，然后人家真的要是冲着我打枪的话我都不会死。你用这种尝试的心态，那你真的碰上的话，我可以很肯定的说你必死无疑哦。为什么这样讲呢？就是他发心不一样。我们真正的遇到了困难，真正的就是自己遇到了无法解决的这些委员啊，心里祈祷佛菩萨那是应该的，因为他是你的归头处，对吧？你有困难了，你自然会想到他，这个是一个信心的信念。你的信心落在哪里，在你危难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你如果对他信心不够的话，你危难的时候你是想不到让他保佑你的，你会想别的方法让他来保佑你，是这样子的。所以祈祷这个佛菩萨当然是佛教徒一个最大的特色，但是你不能用这种试的心态来好像我就是啊，我没有问题，我考验考验这个佛菩萨一定能保佑我，所以跑出去的话想故意挨一下枪子啊，或者故意让别人弄一刀啊这样的话我不死啊，看佛菩萨的加持。你这个心态就已经少了最基本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那个恭敬。佛菩萨不是让你用来实验用的哦，这样你把佛菩萨的身份摆在哪里呢？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你心态不一样的话，你的动机不好，那么他得到的保护的或者说这种护佑的加持的这个力量可就是大不相同哦，他这个可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所以大家不能用这个东西呢来故意的去好像想去尝试想去试验想去感觉一下，这个真的只能说是满足你自己的一些恶劣分别念了。你把三宝当什么用呢？这就不好说了。但是的话，如果真正的是我们在整个这个修行过程，人的一生还是很漫长的，修行过程当中，但现在的话大家都是环境是比较平和，都是很好的，那以后这个个人的方方面面的出现的种种的顺缘啊委缘啊这些不顺啊这些出现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这个就是出现这些障碍非常的烦恼痛苦，然后呢信心信念在三宝上来祈祷三宝解救你解决或者说解除你这些恶难，它真的是很灵验的。这个就是一种自然的，就是比较自然的。不要有些呢就是说祈祷的时候是带着有偿的方式，有些呢是带着试探的方式，有些呢是以这种半信半疑啊，就是那个有些的话彻底就属于是愚痴心比较重，就是因为无知而无畏，然后就敢这个随随便便的这个往外冲那种的话，这些其实你要想得到佛菩萨的全面的加持还是挺困难，因为他缺了一种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和智慧，这个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是不一样。所以在这一点也是担心会不会，我是相信咱们在座道友肯定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有的时候我也分别心比较重，我是担心会不会真的有那么极个别的一个会有这种冒出这种念头的话，就是会想一个这个我去试一试的那种念头冒出来，我也有点怀疑啊，有点怀疑，但是呢我觉得应该不会有吧，应该不会有。大家要把佛菩萨放在一个比较尊贵的比较郑重的殷重的位置上，不是随随便便用来实验用的。你在你最困难的最不顺的，然后你最 渴求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你去祈祷的话，真的是一呼百应，就是它一定是很灵验。那佛菩萨就是在这个方面会对我们起到一种呼主呵护的作用，就是这一点就很感恩了啊！怎么可能用那种心态，就像小孩子一样想去试一试玩一玩的这个心态，或者有些我就讲的这个其实是这种愚痴心比较重啊，无知而无畏啊，就他这个无知到什么程度呢？啊，从此以后我就刀枪不入，然后的话就敢往外冲，这种人其实也挺无知的，哎，也挺无知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一种理解，还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理解，所以大家不要在这个上面老是去试探，这个试探本身就已经体现出来你的那个不恭敬了，你把三宝在你的心里面的分量。其实没有那么的尊重，哎，没有这么的尊重，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个比较殷重的心好一点啊。这个，真正的这些对境的话，是要用到最关键的地方啊，用在你真正的需要这个，就是说，你祈求祈祷的这些地方。那么三宝是时时刻刻呵护着你的，你对他有一个非常尊重的心，那么他对你的话，必定会有一个非常非常的周到的一种呵护。你对他有一个不是很恭敬的心，一会儿想试一下了，一会儿又有点怀疑了，一会儿又带点邪见了，一会儿呢又抱着什么好奇的心态了，这那这种随便的心态呢，那就真的是不好说的啊，真是不好说的啊，所以这一点也是跟大家稍微的这个强调一下哈。那么如若呢受皈依戒啊，则何时也不会被兵器击中等等，经中也讲了很多。其实我们学佛的人，他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就是避免那像这种刀兵劫，避免这个就是被这种兵器这个损伤的这样的一些恶难。那这个的话就是学佛的团体当中这一方面呢碰到的几率就非常的少啊，确实也是源于念佛，源于呢三宝的加持所致的，这个是啊无可厚非的。那么还有一些公案，就是说有一次呢，这个众多的商人在一处经营摄影居住时呢，一个凶猛的非人夜叉啊，信妖作怪，使这个黑风四起，商人们呢不知所措。后来呢祈祷佛陀刹那间的话便降临在那里解救了他们啊。像这一类的公案在佛陀在世的时候是非常多的。佛陀在世，你们大家有机会还是经常去看一下那个咸鱼经、百叶经，经常发现就是有很多，比如说他正处在这种恶难中，有些在监狱里，有些呢就是被这个束缚在哪里啊。这个他这个一祈祷佛陀的话，佛陀当下就降临在他的面前，像这一类的这种神变，以这种神变的善巧方便来度众的公案，在百叶经和行云经里面是非常普遍的，这也是佛陀的一种度众方便之一啊，是这个很殊胜的。还有呢，一个名叫黑猪内的夜叉，在牧区地方坑害百姓，向人们收取他们的儿子来吃。人们要像他交税般的将儿子交给他，这个是很残忍的。轮到一对夫妻的时候呢，他们要将独生儿子用来交税，因为那位母亲呢皈依了圆满正等觉佛陀，所以他就给佛陀说了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真的是很痛苦的嘛。佛陀知晓后瞬间降临到那里，为夜叉呢宣说正法，使他皈依。而施主呢又将这个食物和儿子就带到夜叉面前呢，就准备交税啊。那这个夜叉的话，因为已经得到佛陀的教授了嘛，所以他心里面就也是产生了这个变化。最后呢像那个他接受了，只是接受了食物，而将这个孩子呢又送到世尊的手里，就没有吃。而世尊呢又把这个孩子呢又还给了，递到施主手里，就还给了这个施主，使他呢也解脱了恶难。像这种公案的话真的是非常多的。还有这个上师仁波切，你像比如说在那个就是佛说那个忧天王经，这个公案也比较精彩。这个公案当中，就是不是这个忧天王，他不是说那个印度有一个叫这个居生国，有一个特别漂亮的举世无双的美女。当时呢他的这个父亲的话想把美女送给佛陀，佛陀呢反而说了女生不敬的种种过患嘛，就没有接受。后来他就把这个 美女呢又送给国王，那国王当然很喜欢了。结果呢，这个美女就挑拨离间嘛，就是离间这个她跟王后之间的这种关系，这还是女人的嫉妒吧。这世间的世间人来讲，这种行为就很正常。但是呢，王后却是一个佛教徒，就是一个比较虔诚的佛教徒，她呢就这个已经是得到这个须陀洹果，就是预留果，她已经是一个得到预留果的，可以说是一位圣者了，一位圣者了。后面因为美女的利箭，国王不是就想伤害王后，结果这个利箭就是射来射去的话都射不到王后的身上。这个其实也是源于呢这个王后呢一心一意祈祷佛陀的那个力量所导致。所以大家要知道，包括像这类公案，你像包括佛陀成道的时候，就是因佛陀自身的这种威德力啊，这样的这种慈悲心的力量啊，像那个魔众射来的这些毒箭的话全部变成鲜花嘛，它这确实是有这种威力的。那我们自己呢，假如说平时呢经常就是好好的祈祷上师三宝啊，遇到恶难的时候一心一意的祈祷上师三宝，当我们自己外在的一些因缘方便，你还是尽量要能注意得到，你不能光是傻坐在那儿祈祷啊，就是你要实在是躲不掉的，这当然就没办法了，对不对？你像刚才那个公案，那国王要杀王后的话，那这个王后没办法躲得掉，那也没有办法。但是的话，我们有些人就是他一个内因外缘的问题啊，就有一些他需要一些外在的因缘来去就是阻挡这种违缘的起现，就是他这个缘不出现的话，这个违品不现前嘛。但他也需要一些因缘的话，也不能就傻傻的只是知道坐在那里边哭边祈祷，可能这个也不是好方法。如果实在是没有其他的方法了，也没有办法的话，那么就是以祈祷为主嘛，对不对？所以这一点啊，就大家还是要尽量的灵活一点，学佛一定要有智慧，在懂得最基本的保护自己的同时的话，你才有可能去利益他人啊。如果连自护的能力都没有的话，你说饶益别人，那个也是挺可笑的。你怎么保护别人呢？你自己连最基本的自护的能力都没有，这也不太现实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个公案。那么再说到呢，就是佛陀的化身啊，这个巴拉哈马王。这个在上师给我们翻译出来的这个白莲化论当中呢，叫做云行马王啊，这个名字叫云行马王，就是在那个释迦佛广传里面。这个公案其实特别的精彩，而且很长，好像之前以前好像涉及过哪一段给你们讲过一些的，今天这里是不能再广讲了啊，就是这个公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他那个就是当时我记得好像之前给你们讲过这个公案，我那次讲的比较细吧，就是当时佛陀那时候也是一个商主嘛，都是因地的一些公案，是商主跟着一群商主去海中取宝，结果就这个船就被吹到那个罗刹洲去了，就是那个岛上全部是一帮那个女罗刹女性的这个女罗刹，然后吹到那里的话，他们就打扮得漂漂亮亮，就开始引诱这些商人们的话，就在那成家立业了嘛，成家立业娶妻生子。结果实际上的话，后面就是隔一段时间等到他们储备的这些东西吃完了之后的话，就开始吃这一帮商人。他们储备的东西都是那个以前这个船就是破了呀，或者说被风吹到这个罗刹洲这边来，把他们全部就是圈在那个没有门的一个铁墙当中嘛，就是罗刹这样是吃人血的呀，他是以那个血肉为作为饮食的，就是以慢慢的就一个一个吃掉了。后面的话就那个就是佛陀因地的这个商主，这个商人的话，他发现那个这个秘密了，原来这些不是真正的女人啊，实际上是罗刹女的这个变出来的嘛，所以就想跑。想跑的话就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每半个月还是每一个月，那个就叫这个云行马王，他按照梵音翻可能就叫巴拉哈马王，就是这样的。这个音译的话就是巴拉哈马王，他每次都会降落在这个罗刹州的话，好像是吃那个吃一个什么饮食，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每个月有一次啊，还是说每半个月有一次。他们就说就趁这个机会啊，就是只要你能够抓住这个马王的任何身上的一部分，比如说有抓住马王的鬃毛也好，抓住他的腿也好啊，就是这个抓住任何一个地方的话，他都能够把你带离就是 离开这个罗刹州。结果这些商人约好了，就是到那一天的话去找这个马王嘛。然后约好了去找了，大家都找了，然后也确确实实呢都依靠这个马王的力量啊，全部这个马王一飞起来的时候把这些商人都带起来了。带起来以后呢，这些罗刹女发现之后就在地底下不是喊吗，哎呀，说你怎么能舍弃我呢，你怎么能舍弃你的妻子呀，怎么能舍弃你的孩子呀，然后手里就捧着种种的珠宝，就说你怎么能舍弃你的财产呢，都是这样子。很多这个商主呢就心里面一生贪念，只要一生贪念全掉下去了，就抓不住，抓不住马王的身体就全部都掉下去，掉下去以后呢马上就被这些罗刹女吃得连 一滴血都不剩。只有这个佛陀因地的那个商主，他当时抓着马王的，就是搂着马王的脖子呀，就是抓着马王呢，他底下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些啊，其实是罗刹化现的这些什么妻子呀，这些怎么样求，怎么样喊，怎么样引诱，他心里面一直是无私无念，就是他没有执着，没有执着，他这个好像觉得啊，那是我漂亮的妻子呀，这是我的孩子呀，这是我的财产呀，他没有产生这种贪念，就跟着马王就回去了啊，回到这个南瞻部洲去了，是这样的。但这那个宫啊，后面还有啊，这个他当初在那个罗刹州的那个妻子就被其他的罗刹女责备嘛，就责怪他，责怪他，然后就让他去找，然后他又跑到南瞻部洲去找，反正整个这个过程还是蛮长的，后面是怎么结尾的有点忘了，但那个公案真的很精彩，公案非常的精彩。这个就是讲到其实呢这个巴拉哈马王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还是观世音菩萨的化现，他是呢就是可以使得许多商人从罗刹中得到解脱的，这一句话呢他是有他的那种因缘啊，有这种公案的，还是这样的。那再说皈依祈祷佛陀能救脱野人的部位，这里的这个野人啊，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好像跟咱们正常的人不一样的一些特殊的野人，他这里的野人就指的像一些盗匪啊，强盗啊，土匪头子呀，就野蛮人啊，就很凶悍的，会那个这个连偷带抢啊，这种的就是伤害人的，这些呢叫做野人，还是也能够救脱这样的部位。这个公案也是个比较经典的，在那个什么咸鱼经，对，咸鱼经里面的话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公案，上师解释的也比较细一点，那就是讲的这个里面的有些细节上面也稍许的还是比较细一点。他这里说是从前有一户人家的女人啊，她去参加那个节日宴会，借了别人的就是一件衣服，结果呢就弄丢了，弄丢了她就害怕那个丈夫责备她嘛，就赶紧找一个跛足的老裁缝啊，就是重新想缝纫。好像有一些是好像对那个百叶经里面应该是说，结果她把那个礼服就搞破了，弄了一个洞啊，弄破了，她又怕丈夫骂她呀，就责备她嘛，就赶紧请了这个老裁缝，就想把这个礼服补起来，补起来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但是的话，你想嘛，那就是这个老裁缝的话，毕竟是一个男子嘛。结果呢，就是那个结果，她丈夫就回来以后的话，她一敲门，这个女子又很紧张，又怕她丈夫误会她。误会他是不是在跟别的男子接触，所以就赶紧把这个老裁缝就藏在一个口袋里。这个时候呢就去迎接她丈夫呢，又来了盗贼啊，来了盗贼呢看到这扎了个大口袋，以为是好东西，背起就走，老婆就把老裁缝就给弄走了，是这样子啊，就是他有一点那个小的，就是小的这个环节。他这里就是说嘛，他让这个跛足的老裁缝缝纫啊，但是因为担心裁缝被自己的丈夫发现啊，于是就将他装在一个口袋里，晚上放在室内深处。这个时候呢来了一个盗贼，取走了他家中的袋子呢，就背走了。然后呢路上他就觉得这个袋子特别沉重啊，就暗想啊，那个当时那个盗匪想的还是挺好的，他就是觉得自己肯定是拿到宝了，说这个袋子里一定都是珍宝。再继续向前走的时候，走着走着这个老裁缝他就憋不住了嘛，他在这里面呢就撒尿了，就漏到这个袋子外面呢，盗贼正好看到月亮升起，他又想从这个月亮升起啊，然后又漏水啊，这两个点上来看，这个袋子里头一定是水晶珍宝，就是那个水晶宝的话，它碰到太阳，它碰到月亮，只要这个月亮光一照射呢，它就会滴水，它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色吧。我们现在可能没有见到比较明显的啊这种宝贝， 但是的话在古时候确实有，就是他就更加高兴，他说我一定是得到珍宝了。结果到了森林里面，就他们那一帮人，他跟他们聚合了，就到这个森林深处啊，打开袋子一看，结果只有一个这个老裁缝嘛，还是个跛子，就特别的生气啊，就是这个徒劳无益嘛，还一路上扛着很辛苦，所有的盗贼呢都气急败坏，就准备把他杀掉。然后呢这个老裁缝就很恐惧啊，他就立刻那个时候就开始祈祷佛陀，然后皈依佛陀，就是祈祷佛陀。佛陀呢也确实观察到了这个老人，他的那个被度化的因缘也成熟了，这帮盗贼被度化的因缘也成熟了，然后佛陀瞬间呢便降临到那里，就连同这些野人，就指的那一些那个土匪啊，就是这个野蛮人，全部呢都予以调伏了。就是在那个真正公案里面呢，就是当时这个佛陀观察他们的根基，给他们传相应的法，当下的时候呢500个盗贼啊就得到出果，然后呢这个老裁缝呢就得到不来果，然后后来呢他们又在佛陀的教法下出家，然后呢就是这些所有的这个500个盗贼和这个老裁缝的话全部都获得了阿罗汉果，就是出家了以后的话在佛陀面前听闻妙法呢，最后就证得阿罗汉果的这种这个小乘最高的果位的。所以从这一段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对这个佛陀升起信心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有时候呢，换句话来讲，一个修行人如果说诚信因果，其实你也知道，就是哪怕是对佛陀或者对着这个佛像啊唐卡啊，哪怕是供一朵鲜花就算是供一朵假花呀，就是你就是乃至于供一朵花，它的功德都是非常大的，那都是不可思议的。那更何况我们自己真正的有这种清净的发心，这种清净的信心啊，在在的祈祷阿弥陀佛，在在的在阿弥陀佛面前希求啊，愿我临命终时呢就能够往生到清净的极乐刹土啊，一生当中能够努力的集资进账啊，然后如理如法的修行，好好的这个发大乘菩提心，尽可能的去利益别人，帮助别人，就是尽可能的去度化众生啊，饶益众生，这些因缘都具足的话，那我们临命终时必定能够得到佛陀的这种加持啊，可以让自己呢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中。而且呢今天这堂课其实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能够遣除，依靠这个佛陀的加持可以遣除一切恶难和违缘，这方面的特色是比较明显的，所有的公案都是落在这个点上啊，落在这个点上，那我们应该对此呢升起一个诚信心。所以道友们在平时日常生活中，你们碰到的这种不顺心的事情啊有麻烦的事情啊是很多的，对不对？在家修行人相当不容易，尤其现在的环境又这么的复杂，还有人和人之间啊，毕竟这个人心险恶的人在末法时期还是比较多嘛。那我们自己呢经常祈祷三宝，就能很大的程度上避免你会碰到那种特别不愿意的这种恶难啊，这个是可以完全得到遣除的。那我们自己也应该要好好的祈祷，好好的修行啊，如理如法的做一个这个修行人，这点非常重要。好，今天这堂课就辅导到这里，下面的话看一下道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这个需要提的话就可以上麦提哦。那我们首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切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